各位弟兄姐妹早上好，我这个礼拜在咳嗽跟这个不晓得是过敏还是感冒啊，所以这个可能声音就比较沙哑一点，所以各位如果打瞌睡的话呢，我完全不介意，只是不要吵到旁边的人。那是不是那个 remote control 有给我？请问媒体同工，好。那这个礼拜发生一件有一位这个建筑大师过世，就是我想很多人知道贝聿铭先生，他102岁，5月16号礼拜四过世。我记得我在1970年代在台湾学建筑的时候，一方面看到了在当时的东海大学路思义教堂是他的设计。那个教堂，我相信我们中间有一些跟东海大学有关的弟兄姐妹都知道，是用一个祷告的手。好，谢谢。那当时呢，我们很有名的一栋贝聿铭设计的建筑在 Boston John Hancock Tower， 一个保险公司的大楼，有60层楼，790尺高。这栋大楼所以有名，是因为大楼上面装的玻璃会风大的时候会掉下来，大概每一块玻璃有4尺宽、11尺高、500磅重，那60层楼掉下来的玻璃很危险，所以每一次风大的时候呢，那个街道就要封起来，不要让人走过，免得受到这个灾害。所以他们就临时用很多的那个三甲板把玻璃掉下来的玻璃都补起来，所以当时的人就认为这是全世界最高的一栋三甲板的大楼。后来这个 MIT 的结构学家就研究到底为什么这个玻璃会掉下来，就发现说这个房子的形状是一个梯形的形状，又很高，所以当这个风吹起来的时候，房子就有一点点的扭过来，扭过来的时候，窗框原来是方形的，就变成平行四边形，那玻璃没有跟着变，所以玻璃就从窗框中间掉下来。所以这个工程呢，就原来应该完成的时间之后又延了5年，把问题找出来，问题解决。原来1万多块的玻璃换了5000块的玻璃，工程费用大幅的增加。我想盖房子的人呢就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这个，虽然不是建筑师的责任，但是出了什么事情建筑师都会受到影响啊，所以房子盖好出现问题不能使用是所有建筑师的噩梦。那在今天的经文也让我想到说，信仰好像得着了，但会不会失去？这是这个希伯来书第六章讨论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一次得救是不是永远得救？很多人就在希伯来书第六章中间研究了这样的问题。那信仰固然是神的恩典，人的信心，但是信仰也常常要面对许多的挑战。在上一次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五章的时候，就提出信徒不能继续幼稚，必须要成长。那个第五章说，你们原来应该做师父，但是呢，还是像要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不熟练仁义的道理。所以到了第六章，经文就要鼓励说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这是一个鼓励成长，信仰会不会失去，在基督徒中间有许多的讨论。但我们单纯从圣经来看，我们就发现说这边是鼓励我们不要失去信仰。怎么可以不失去信仰呢？就需要成长。所以在这一段经文中间就告诉我们，从开始信仰的开始到信仰的完全，我们需要竭力的 来相信。人生是一条变化多端的道路，不到最后，我们不知道能不能善终，能不能盖棺论定。我想我们很多人小的时候，我们所认识的世界是善恶分明的一个简单的世界，看电视看电影，看到任何的节目，我们就要问说谁是好人谁是坏蛋。后来就发现世界并不那么简单，好人有变坏的可能性，坏人可能也存了好心，好人可能会跌倒，坏人也可以悔改。只要在人生终点之前，我们都需要随时警醒。经文说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要长大成人，不要再幼稚。所以我们应该要有一个危机意识，要竭力的相信，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去爱主，也要爱人如己。人的长大并不一定是很容易的，特别在信仰上的成长常常是一个被迫的成长。我想我们中间很多的学生在来到美国念书的时候，就有很多的需要适应，因为原来在家里都是被照顾的，被娇生惯养的啊，不太适合用娇生惯养，有点负面，都是别人关注的中心，许多问题都有别人帮我们来解决。但是到了美国，这些问题就不再能够靠父母，不再能够靠别人，必须自己来面对。那不只是学生会面对到这个成长的压力，你必须长大，你才能够面对环境的挑战。当学生生活形态还比较自由，但是当学生上班以后，更不能随心所欲。学生常常还很潇洒，可以睡觉睡到自然醒，上班就得根据公司的时间，去这个去挤交通，去早起。我们常常误以为说美国有很多的民主跟自由，其实在学校里在公司里面不一定有真正的民主跟自由。如果你想要为了民主自由而在公司里面搞革命的话，也很可能就变成烈士殉道了。所以这边就告诉我们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我们信仰面对的挑战，如果不长大成熟，不能够面对。而这边经文就描述说不要再立根基，他就列了一些信仰的基础，我们要活在这个根基之上。我想特别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资讯爆炸的时代，网络上面好像什么东西都可以找到答案，其实呢找到很多也许是不正确的答案，很多错误甚至有害的资讯。那大家好像什么都知道，但是所知道的东西却不一定有很足够的深度。我们有很多外在的资讯，但是缺乏有深度的内涵。所以经文就鼓励我们不要永远徘徊在信仰的开始阶段，不要永远只上基要真理，帮助我们继续的成长，继续的晋升。有人这样描述说，我们的信仰非常的宽广，可能有千里般的宽广，但是深度不能只有一两寸的深度。有人这样描述说，在创世纪里面的魔鬼是什么？是蛇。启示录里面的魔鬼是什么？从蛇变成龙是不是一种成长？连魔鬼都在长进，都在成长，那基督徒更需要成长，靠着神的恩典成长。不要留在起初的地步，要有一个愿意成长的心，渴望神的恩典，渴望经历神的同在，渴望被神所使用， 渴望来服侍神，为神而活，渴望神的荣耀在我们身上彰显，在我们所服侍的中间能够看到神的爱，神的荣耀。所以这个经文就讲到说，我们要竭力的去相信，我们要在根基以上继续的往上建造，不要只是留在最初的地步。我记得我在按牧的考试的时候，黄子佳牧师就问我说，吕弟兄，请问圣经里面哪一卷书你最熟？这个问题是非常的危险的问题，因为我如果胆敢讲哪一卷我最熟的话呢，他可能就要考我那一卷，我只好说我都不熟。后来就想到说，哎，我们常常读经都从创世纪开始读，读到出埃及记就出不来，所以又回到创世纪，所以可能创世纪我们或者马太福音我们会比较熟一点。求主帮助我们不要留在根基而已，让我们继续的努力的渴慕神，渴慕侍奉，渴慕神的荣耀在我们身上彰显。然后这是圣经上说，神若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我们建造的这个房子也是走一条在神恩典的道路。神若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有了神的认可，有了神的祝福，神的恩典，我们就可以有更美好成长的行动。上个礼拜Young Professional 组我们在讨论怎么样跟人介绍，跟一个没有信主的人，非基督徒介绍圣经里面因信称义的观念。讨论来就发现说，这好像是基督徒的行话，或有人说是基督徒的黑话，别人很难了解的清楚。怎么样，什么是称义？是跟神建立关系，是达到神的标准。因信，马丁路德讲唯独信心，因为在当时天主教政教合一，用很多的这个功德库、赎罪券这些观念影响到人跟神的关系的一个解释。但是呢，我们就发现说，因信称义这个观念的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有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就是不单是唯独信心，也更是唯独恩典。唯独恩典，如果没有在神的恩典底下，人的信心是没有用的，信心也讲不清楚。恩典是从神而来，信心也是神所赏赐的。我们的信心是要抓住神的恩典，抓住神的应许，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然后这个信心要产生行为，行为不能使我们得救，本乎恩典的信心使我们得救。但是这样的信心要产生行为，这样的行为还是需要神的恩典，神的恩典就帮助我们能够继续的成长，继续的学习。所以基督徒我们人生中间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我们只想到自己，我们看不到神。基督徒人生许多的问题就出于只是看自己，没有看到神。那反过来说，基督徒人生最大的福气就是有神的同在，就是以马内利。当我们看到神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正确的角度来看别人，来看自己。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描述了有正面的鼓励之后呢，就提到了负面的警戒，负面的警戒来劝告信徒不要退后，否则会危险。所以在这个正面的鼓励成长之后呢，希伯来书第六章就警戒这些退后的人，那些已经蒙光照，尝过天恩滋味，圣灵有份，尝过神善道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这些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已经蒙恩已经得救的人。那 说这样的人呢，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我想请问大家，你有没有传过福音？如果你面对传福音的对象是没有听过福音的人，这样的人容易信主吗？还是一个常常听过福音的人，你跟他继续传福音，这样的人容易信主？还是一个曾经加入教会，曾经好像信过福音，后来离开教会的人？这三种人，第一个是完全没听过，一个是经常听，第三个是加入过教会，后来又离开教会的人。这三种人，哪一种最容易传福音？哪一种最难？第三种最难。好像这边的经文的意思是，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滋味，与圣灵有份，尝过神三道滋味，觉悟来是全能的人，似乎是已经信主的人，当他们离弃了信仰，为什么这些人会离弃信仰呢？是对神失望，还是被人绊倒呢？我不知道，可能都有。当他们信心被绊倒，他们以为他们头脑里面对于真理的认识就是他们生命中间的信仰，而这些认识，这些知识，在面对实际的难处，实际的困境的时候没有用，他们就离开了神，就离弃了信仰，就离去了，就离开了基督，对基督的信仰。这边就描述这样的离弃，是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圣经里面好像把罪分成两个不同的层次，轻微的罪可以赦免，严重的罪不能赦免。路加福音十二章十节，耶稣说，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的总不得赦免。这是人很难完全了解的，到底什么样的罪是可以赦免，什么样的罪是不能得赦免。这边希伯来书第六章这里所描述的这些人，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然后呢，他们就必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好像是不能被赦免的罪。所以有的基督徒在信仰的人生中间，曾经软弱，曾经跌倒，心中就会非常的担心自己会不会犯了亵渎圣灵的罪，会不会像这边讲的羞辱耶稣，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结果就变成不得赦免，万劫不复。那我想，如果你心中有这样子的担心，当我们软弱过，我们就很懊恼，我们很担心这样的救恩是不是我就没有办法得到赦免了呢？但是呢，如果还会担心，就代表我们其实在乎神，我们愿意悔改，只要悔改，只要再相信神，就会赦免我们。我有曾经举过这样子的例子，这可得赦免跟不可得赦免的罪，好像儿女得罪父母，常常父母跟儿女之间会有一些的意见的不同，看法的不同，会有一些的冲突。如果儿女做了一些事情让父母伤心，儿女只要悔改认错，一定父母愿意赦免，愿意原谅你。但是如果儿女说跟父母的关系决裂到一个地步，说我根本没有爸爸妈妈，他们不是我的爸爸妈妈，这样的态度他就不会悔改，也永远得不着赦免。我们在神面前只要愿意，只要悔改，神就赦免。好像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希伯来书第六章就用一个图画来描述这种离弃神，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他这个图画就是好像田地接受雨水， 正面的就生长菜蔬，结出果实，就会蒙福。反面的，如果接受了雨水，不长菜蔬，生长荆棘和蒺藜，就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创世纪三章十八节，当人犯罪以后，原来神创造的都是美好的，但是当人犯罪得罪神，离开神，这个美好就变成了咒诅，祝福就变成了咒诅。当人受咒诅以后，世界也受到咒诅，就长出荆棘和蒺藜来。有人就说，荆棘是很多长出很多的刺，这些刺就像是人的生命中间原来应该开花结果长叶子的生命力，却因为咒诅就变成了刺，应该长叶子长开花或者结果的生命就变成了彼此伤害的刺，没有正常的生长就带来人生的伤害跟痛苦。神就照公义审判，这些就被废弃，受到咒诅，结局是焚烧跟灭亡。所以当我们在信仰上面讨论说，到底是人选择神还是神选择人，那有的时候在神学的这个救恩论上面不太容易完全明白，因为我们可以相信是神选择了人，是神预定人得救，但是不得救的人沉沦是不是神预定的呢？从逻辑上面来讲，如果神选了一部分人得救，另外一部分没有被选的，也等于神选了大半不得救。但是神会创造一个人爱他，然后神预定他下地狱吗？这是很难了解很难接受的一件事情。那但是呢，自由意志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是人的全然败坏，人没有办法凭自由意志使自己得救，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耶利米书十七章第九节，我们比自己想象的更坏。我想我们很多人，如果我们诚实的面对自己，我们会发现自己比想象的更坏。我们怎么能够凭自己的努力得到拯救？所以根据圣经，我觉得我们应该相信，凡是得救的人都是神拣选的，凡是不得救的人都是他自己拒绝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更多的去思想这样的一个现象，然后就被圣经的话所警戒。我觉得希伯来书的作者写下这一段的目的，不是探讨这些人神学上面为什么不得救，而是警戒他们，希望他们能够悔改。所以而且是鼓励他们要继续的忍耐坚持。所以他说，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而且近乎得救。目的是鼓励他们继续的凭着信心活出生活中间的行为，证明他们是得救的。人不能够因为自己的行为而得救，但人会因为自己的行为而堕落。得救在乎恩典，也出于信心。刚才我们也提过，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自己，也不是出于行为，是神所赐的。得救的人不凭行为而得救，但是既然因为信心而得救，他就应该要结出行为上好的果子。所有的宗教的大多是靠着人的努力来累积功德，来发出善行，这是一个以人为中心的宗教。但基督徒的信仰是以神为中心，所有的善行是因为神的恩典，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因为以人为中心的爱是有限的，是短暂的，是会枯竭的。圣经上说， 神不会忘记你们所做的工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因为神而来的爱，这是神所知道的，是神所纪念的。圣经上说，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人的爱是自我中心的爱，是交换式的，是条件式的爱。因为你有这样的条件，因为你能够回报，所以我爱你。如果你没有这个条件，你不能回报，我就没有办法爱你。但神的爱是不求回报的爱，因为神是爱的给予者。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活出神的爱来，那个爱就可以临到更多好像不值得被爱的人，却是神要我们去爱的人。这是耶稣十字架牺牲舍己的榜样。神会纪念我们所做的事。有一首诗歌，传统的诗歌说，当我遇见试炼痛苦，经过荆棘旷野之江，我有一个甘美的思想，就是主怀念我。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常常想到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所在的境况是神所纪念的，是神所关心的。而神纪念的爱就影响我们要结出信心的果子来。信心是基督徒信仰的根基，也是信仰的开始。不单是根基与开始，信心也是基督徒信仰的目的，信仰的终点。信心可以带出爱心的行动，信心可以生出忍耐的品格，信心最后可以结出应许的果子。所以信心是神所赏赐的，但是也是人意志的行动，从依靠自己、依靠别人转向依靠神。当我们环境中间充满了困难，当我们对人、对自己失望的时候，当我们对前途绝望、看不见希望的时候，圣经鼓励我们用信心仰望神，用信心仰望神。在戴德森的传记里面描述，他已经年纪很大的时候，身体很衰弱。那个时候是公元1900年，中国发生了义和团的这件事情，很多人反对基督教，很多人杀这个宣教士。戴德森的所组的内地会里面有58位宣教士在义和团的事件中间丧失了性命，他们有21个孩子也同时丧生。戴德森那时候身体很不好，听到了这样一个消息，他整个人非常非常的痛苦，非常非常的难过。他说，我在这个苦难中间，我不能看书，我不能思想，我甚至不能祷告，但是我仍然能信靠神。我仍然能信靠神。信靠的意思，信心的意思，就是从依靠软弱的人转向来依靠信实的人。所以这个经文说，怎么样从离弃神的这个光景中间转回，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依靠神永不止息的爱以及神的全能，这是信心。教会在今年的暑假成人主日学，有好几位的长职同工、主日学老师一起合教一门课，叫做与近代的圣徒同行，选了10几位近代的有美好见证的基督徒，目的就是帮助我们借着思想他们的榜样，让我们可以一起来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当我们愿意效法那些承受应许的人的时候，神就赐给我们他的赏赐， 希伯来书就提到神当初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给亚伯拉罕的祝福，给亚伯拉罕对亚伯拉罕所起的启示。神说话应该是说话算话，君子没有君王没有戏言，相信神的信实就是相信神所说的话，相信神的应许。今天的君王或者政治的领袖可是跟圣经所描述或者跟这个君无戏言的观念大大不同。很多人讲外交的辞令，讲了非常美好的话，然后你回头再整理起来发现完全没有内容，完全没有重点。许多时候为了政治的利益说话不算话，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为达目的说什么都可以，政治变成一个高明的骗术。但是这些有信心能够忍耐的人，他们能够坚定不移，是因为他们得到神的应许。神的应许是圣经里面重要的主题。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这就讲到整个圣经人类新的开始，是一个救恩历史的开始。创世纪一章到十一章讲到神原来的创造，讲到洪水的审判，然后从十二章开始神对亚伯拉罕应许跟立约，给亚伯拉罕最大的福气，这个是属神的福气，是属灵的福气，跟世俗的福气是不一样的，是天上永恒属灵的福气。神对亚伯拉罕说，论福我必是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这个福气的意思就是好处，是爱的能力，是喜乐。创世纪十二章二节说，神对亚伯拉罕说，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而这个神的应许在亚伯拉罕的人生中间，他需要经过忍耐等候，而且这个福气不是扣留为自己的，是要传递出去的。圣经说亚伯拉罕既很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所应许的好像是以撒的出生，是亚伯拉罕等候多年所得到的福气，但是其实神所应许的是远远超过以撒。亚伯拉罕的后裔在圣经里面更直接指的就是耶稣基督。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不只是指的以色列人，更是属灵的以色列人，所有神的儿女跟神的百姓，包括你我。救恩不只是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的为奴之地，救恩是相信耶稣的人可以脱离罪恶的捆绑，得到真正的自由。所以圣经上说，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世人所追寻的权力，追寻的金钱，追寻的爱情，其实不是人生最终极的需要，不能给人长久的满足。当我们想到许多人在追逐权力，从前是做皇帝，今天可能是做总统或者做最高的领袖，所有的皇帝差不多都想要千秋万世，但是这些皇帝他们的权力没有被节制的时候，在历史上面迟早就造成可怕的腐败，可怕的败坏。当人追寻金钱的时候，金钱非常吸引人，但是呢常常我就会跟查经的时候就问弟兄姐妹说，哎，我们在座中间有哪些人觉得自己是穷人的举手，我们中间有多少穷人啊？我们中间没有什么穷人啊。我跟大家讲说，穷人有一个好处，就是你的朋友都是真的。有钱人你有很多的朋友，但你不知道哪些是真的朋友，哪些人是因为你有钱才成为你的朋友。权力有它的陷阱，有它的试探，金钱有它的黑暗面，爱情，中国的诗说自古多情怎么样，爱就变成恨， 爱所造成的伤害多，还是带来的满足多？我看到太多被爱所伤害的人，很少看到在爱中满足的人。因为人是有限，是软弱的，人间的承诺应许就不可能完全。佛教会讲到，当人渴望很多好的东西，但事实上这些东西的真实状况是短暂的，是虚空的，所以就鼓励人要不要执着，要看破红尘，要了解万物的背后是空的，是虚的。但是基督徒虽然我们也知道人是有限，是软弱的，我们相信神是永恒全能的，神是终极的美善，神的旨意总是好的，神永不改变。有一首盛小梅的诗歌，名字叫做《幸福》，他就在探讨什么是有福。是有福其实是一种对神的态度，而这种对神的态度影响到我们每天的生活。他的歌词说，幸福是珍惜现在拥有的，感谢上帝供应，这是一个对神感恩的心态，珍惜现在拥有的，感谢上帝供应，所以对我们所拥有的物质就能够珍惜。幸福是分享自己领受的，叫别人得利益，是对神有一个奉献的心态，因为奉献给神，对人我们也能够分享，对人能够付出。幸福是相信圣经所写的每句都是真理，相信圣经就是相信神，相信神就是相信神的话，是对神的相信，对神的尊重，接受神的权威，掌管自己的人生，凡事遵行神的教训。幸福是卸下重担给上帝，因他必看顾你。真正的有福就是跟随神的人生，因为他担当我们一切的重担，看顾我们所有的需要。所以在这个经文的最后，他就提到说，借着两件不更改的事，神绝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这边讲到两件不更改的事，是哪两件不更改的事？神的旨意是不更改的，而神在启示确定他的旨意是永不更改，神不说谎，给人双重的保证。所以在这一章经文，好像是看到人可能在信仰中间失去了救恩的盼望，但是呢，这边再一次强调神不说谎，神不更改。我就想到在约翰福音第十章里面描述基督徒对于救恩的确据，约翰福音十章28节跟29节这样说，耶稣说，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29节有类似的话，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这也是两件不更改的事情，救恩是耶稣赏赐的，谁也不能从主的手里把神的儿女夺去。救恩是天父成就的，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圣子圣父两双手是救恩的保障。所以这边讲到说，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我们的指望是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神保障我们的救恩。当我们更多看自己，我们就会看到人的不可靠，人可能堕落，人可能失去救恩。但当我们更多仰望神的时候，我们就得到勉励，因为是神保守救恩。这边用一个灵魂的锚来描述， 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苦难中间的人，当他看到盼望，他就能够振作，就能够把生活中间的负面的苦难变成一个正面的循环，就带来不一样的生活。但如果他在苦难中间他失去了盼望，他就会自暴自弃，让负面的循环更加的严重下去，就会自甘堕落。有一个心理学家，他在二次大战的时候在德国的集中营中间，后来他就发现说，大家在集中营中间的囚犯都遭到非常大的困难跟苦难，但是如果他认为他的人生是有意义的，苦难帮助他在人生中间更成就人生的意义，这样的人就能够坚强的度过而存活下来。但如果在苦难中间觉得人生没有意义的，很快就会放弃努力，放弃坚持，而很快的就会在苦难中间被死亡。圣经上说，我们有这个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这个灵魂的锚，用建筑的角度来说，好像是一个房子的桩，房子的基础。我在80年代的时候，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在纽约的 Whitestone， 在那边一个办公室工作。我们那栋办公楼的旁边，我看到有一个工程正在进行了几个月以后就停止了好几年。原来是那个土壤的土质不好，所以它需要打桩下去，打到下面的岩石层，才能够这个在盖房子，在把力量传到岩石层上面去。但是不晓得为什么，下面可能是流沙，打了很多桩，后来那些桩就不见了，所以就拖了好几年，那个房子就没有办法盖。原来是要盖纽约市的卖花的市场，过了好几年又重新再打桩，再建造了一栋办公大楼，就是纽约的世界日报的大楼。那我觉得这个打桩让房子能够建在上面，就像是灵魂的锚，旁边有大风大浪，但透过了地下的烂泥或者流沙，让房子的建筑的重量能够直达到下面的磐石。在苦难中间，环境有许多的压力，但是这个盼望好像灵魂的锚，让我们把重量放到磐石，放到基础上面，所以人生就能够稳固而不动摇。在这边描述耶稣是先锋，先锋英文字叫做 forerunner， 是在跑在前面的。耶稣是开始，耶稣是创造者，耶稣维护神所创造的这一切。但耶稣不只是先锋，这边描述他成了永远的大祭司， High Priest forever。 他不只是开始，他是完成者，他不只是创造者、维护者，他是救赎者与审判者。启示录里面多次耶稣说他是开始，他是终了，我是初，我是终，我是 Omega， 我是 Alpha。 所以当我们想到我们所信的神如果只是开始不管结束，或者他只管结束不管开始，我们怎么样依靠他呢？恐怕都很难。所以许多人根据希伯来书第六章论证说可能救恩会失去，人要努力的才能得救，不努力就会完蛋。其实如果我们来看这章的大纲，我用红字描述这章开始是鼓励，正面的鼓励，负面的警戒。然后呢，人的回应是要忍耐坚持，下面又是神的赏赐跟神的帮助。前面好像是神用圣经，用他的教会，他的 属灵的一些神的仆人来鼓励我们不再吃奶，成为吃干粮长大成熟的人。鼓励完了，神在警告我们不要硬着心离弃真理，不要把耶稣同钉十字架，这样的下场不堪设想。后面神用启示来显明他的福气是永远的赏赐。耶稣从头到末了，是起初，是终了，帮助我们走在信仰上面。而这一章我觉得对我们的教训是中间的这一点。前面是神差他的仆人用他的话语所做的工作，后面是神自己所做的工作，目的是中间要我们的人生要怎么样，要怎么样忍耐坚持，用信心用爱心有盼望的活在神的爱中。这几天我在想，因为这个贝聿铭先生的过世，我就想到我从前学建筑的时候发现说不是发现说，就是发现建筑的一些想法的改变。传统的建筑物就是结构体加上外面的一些装饰品，你就看到很多的柱子，很多的雕花，雕成植物的形状，很多的雕像放在这个结构体上面。所以传统古典的建筑就是设计这个房子的结构体，它的外表也许有不同的艺术的风格。那20世纪开始的现代建筑不是注重外面的结构体，就把那个东西简单化了，注重里面的空间，空间的机能，空间的关系，空间跟环境之间的和谐。所以就现代的建筑就看起来是比较简单化一点。你们觉得我们教会的房子是什么？是现代还是传统？比较现代。巴黎圣母院或那些哥德式教堂都是传统的，有很多外面的这个装饰。那贝聿铭先生他的设计，他是把光带到建筑里面，他不只是设计空间或者房子，他是把光在空间中间产生的效果。所以他最有名的房子现在不再是波士顿那个玻璃会掉下来的房子，是什么房子？是罗浮宫。他好像在那边跟室外环境非常的和谐，又显出不一样，因为他在让人在里面看到天空，从外面看到里面的光，是他在设计光。我想注重结构，注重空间，注重光跟影子，好像我们人生不同的注重。许多人我们的人生中间注重吃好的，住好的，开名车，穿美丽的衣服，这有点像古典的设计风格。那今天我们中间很多人注重思想的形格形成，注重教育，注重学位，注重事业成功，甚至也注重我们的休闲度假娱乐，这是一个现代化的设计思路。但是从结构跟空间之外，另外一个方向是注重光，好像注重永恒的生命，享受灵修，享受团契，享受敬拜，享受侍奉。这不是古典或现代，这是大师的设计思路。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用忍耐坚持注重永恒，因着永恒来规划今生，因着努力面前可以忘记，因着前面的标杆我们就可以忘记背后，活出信心爱心盼望的人生。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这样一段的经文中间让我们看到我们应该有对你的恩典，对你的爱有回应，应该紧紧地抓住你的赏赐，让我们的信心建立在那个磐石上面，让我们继续地来跟随耶稣。愿你的话对我们的心说话，我们这样恭敬祷告仰望，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请会众起立，我们一起唱回应诗歌49首，我只要信靠我主。
我只要信靠我主，走生命道路。我只要信靠我主，一生歌颂主。虽有风暴，幽暗监控，遮盖我前路。我只要信靠我主，他必定帮助，他是我良友，忠实的良友，我能信靠他，一直到永久。虽有风暴，幽暗天空，遮盖我前路。我只要信靠我主，他与我同走。我只要信靠我主，走人生窄路。我只要信靠我主，他引领前途。虽然有时疲倦困苦，满心是忧愁，我只要信靠我主，他与我同走，他是我向导，忠实的向导，常在我身旁，扶持与引导。虽然有时疲倦困苦，满心是忧愁，我只要信靠我主，他与我同走。
请坐。
下面我们用奉献来敬拜神。奉献是神的恩典，信徒行道的基础，也是会有的责任。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不明白奉献的意义，当奉献带传给你的时候，请你传给下面一位。我们来唱诗歌290首，都归耶稣。
愿身心才智功夫都归耶稣我救主，即从最终得蒙救出，你当完全归耶稣，都归耶稣，都归耶稣，都归耶稣我救主，都归耶稣，都归耶稣，都归耶稣我救主。第二段，愿我双手为主服务，愿我双足跟主行，愿我双目仰望耶稣，愿我口舌颂主名，都归耶稣，都归耶稣，都归耶稣我救主，都归耶稣，都归耶稣，都归耶稣我救主。
我们来为奉献祷告。天父神，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来到你的坛前，把你所赐给我们的一部分献在你的坛上为你所使用。主，帮助我们在你的坛前思考我们人生的追求，让我们所追求的不是表面的装饰， 追求的是光，是生命。主也求你悦纳所有甘心奉献的弟兄姊妹，也把这些奉献用在神的事工上，求你大大的祝福。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问有没有今天第一次来的朋友？如果你是第一次来，请你站起来，我们给你麦克风，你自我介绍一下。有没有第一次来的朋友？好，都是老朋友哈，欢迎大家。下个礼拜我们知道是我们的退休会哈，我想能不能请张仁荣，仁荣在不在？啊，请他介绍一下，对不起。
弟兄姊妹平安。我现在很快讲一下我们现在这个退休会的情况啊。那么报名的情形呢，现在感谢主，我们现在呢基本上有180多人报名，这全时间大概56个57个人是这个 part time 的啊。我们非常感谢主，那么基本上这个房间的分配啊基本上都安排好了。那么现在我要给大家说一下，就是下周六的4点钟我们是 check in 哈，所以希望在那个时间大家及时赶到哈。那因为5点钟是开饭啊，有晚餐。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就要跟说呢，就是周六晚上呢6点钟啊，我们这个到晚上呢都我们有这个就是室内那个 gym 我们可以用，所以大家可能要去，有人要打羽毛球啊，所以大家记着带上球拍。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周日的下午呢，我们有这个讲座的哈，这个康师母会给我们做一个特别的讲座。那么同时呢，我们这个1点到3点呢，那个 gym 呢也可以开放，可以打篮球哈，所以给大家说一下。那么